继续去行动。今天我们继续讲大象去间屋，哪个决定对和错呢？哪个可以告诉你你是错还是对呢？我来他们可以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这个就是约翰十十。以赛亚说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为甜以甜为苦，祸哉。马太六廿二廿三，眼睛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眼睛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何等的大！米迦书话：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耶稣说，第一紧要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我的神说，是唯独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请坐。讲到之前，我讲一讲一件事，就是我个孙，佢最近有啲唔妥，佢戴住黑眼镜，你嘅口袋有啲乜嘢啊？攞出嚟俾我睇，唔攞。我这个孙呢戴着个眼镜，他觉得自己已经预备了面对人生。这几个礼拜他对所有的事情都说不要。要不要穿鞋呀？不要。去不去幼稚园啊？不去。穿外套啦？不要。要不要吃东西啊？要。他不想别人告诉他他要怎么做，他自己要决定做什么，都不知道他像谁。这样两岁而已，他的思维和行举止都是似两岁，但是如果他十二、廿二、三十二到五十二都是这样任性乱发脾气，就会吃苦头，他的家人一样跟着他吃苦头。因为 Leo 要学会不可以这么任性，他的行为影响周边的人，他要体会人的感受，有同情心，他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。其次，他或者现在不懂，但他成长所依靠的人都不是一群自私任性好斗的人。他不想这个世界叫人家挨饿，也不想一个父母不关心他， 佢唔要一个世界系随心所欲嘅世界。我哋今日生活系咩世界？加拿大系个多元文化，我哋又唔同个宗教文化同埋哲学，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唔一样，因为我哋有唔同嘅道德准绳。人工智能，佢点睇呢？佢话关于对同埋错冇咩标准嘅答案，因为佢系取决于个人嘅信仰、文化规范同埋社会价值观。有啲人用宗教同埋属灵嘅教导，有啲人系用推理同埋逻辑，最后对同埋错决定完全系个人嘅是非感。所以对与错是个人的是非观。我们怎知道什么是对是错呢？是不是任人自己决定呢？我们看以赛亚书五章20和21，祸在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，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、自看为通达的人。我们讨论一下世界观。在加拿大，道德和价值观我们认为是主观和个人的。道德范围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人有自由选择。所以我们有自由选择什么是对和错。换句话，有些人说这件事对，另外人可以说不对。所以我们时时听到人说，对你来说是对，但是我不是这么想。当我们讲到科学，我们认为科学是公开客观，可以证实事实，大家都接受科学事实。所以你有没有留意到，当政府和媒介想你相信什么，他们就会拿这个科学的名词。我们藉着科学，所以就有这个决定。今天世界观是怎样显明出来呢？他们，我要用一个欧达文化来举例。偶遇性行为认为平常，每个人应该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这个就是自我表达。这个观点就是根植于人格的理论。人格是什么？思想是意识，身体，人格和身体分开。这个理论说，身体所做的事不会影响我们的人格。这个就是人格理论。人格身体分开，这个理论说你身体做事不会影响到人格，不会影响你的思想。不但如此，个人的性偏好是被看作人格特质的核心。任何对性偏好的限制都是人身攻击。 我哋唔可以压制呢个自由。呢、这个信息就系话，如果你真正爱我，就让我做我想做嘅事。选择自由是神圣的价值，歧视是唯一不道德的行为。最大的罪就是不宽容的罪，其他一切都是相对。所以选择自由是神圣的价值。你不可以歧视，歧视是不道德的行为，其他一切都是相对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22-23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。我们再看马太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若你的眼睛嘹亮，全身就明亮；你的眼睛昏花，全身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大。人靠眼睛找道路，眼睛的光进入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和身体藉着耶稣互相连结。耶稣将我们看作一个有灵的活人，当我们的世界观是正确，我们能够看到前面的路，但是我们世界观是不健康，我们活在黑暗中就变得迷茫。当我们的世界观是不健康，我们活着是为自己的荣耀、名声、旨意和权利，我们的前面的路是很迷茫。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个观点呢？各人都自由活出自己的真理，我们怎样回应呢？我们看第一点，按住你自己的真理生活，带我们去一个满是枯干断骨的谷中。当你按住自己的真理生活，就去到个满是枯骨断骨的谷中。道德相对是个人的，你的主张有什么证据呢？人怎知道什么是对和错呢？人类最大的奥秘是在于我们已经具备了是非和是恶的观念。如果道德只是相对，我们就没理由谴责其他的行为，因为我们没有根据道德来谴责希特拉、史泰林、贩毒头子或者是恋童癖。如果人是按住自己的真理生活，会导致各样的自相矛盾。那些人认为每个人都要自行决定错与对，如果他转身去谴责污染环境、种族歧视、虐待儿童的人，他们这样做有什么权柄和资格？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道德的标准，他怎可以指责别人呢？然后当他们对某一个可怕的事加以指责， 而发觉自己根本没有道德的根据，他们就用羞耻和惩罚的手段，这个就有了取消文化。大家听起上来是不是很熟耳呢？当人讲一套做一套，他的道德相对论是非常狭窄严格，只是限制私人的领域，通常和个人的性偏好和毒品有关，和环境、种族歧视、虐待儿童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有些人可能没有想到，他们其实生活在尼采和福柯的世界之中。哪个是尼采和福柯呢？他的世界是怎样呢？原来尼采是一个德国的无神哲学家，他有本书叫做《超越善与恶》，他提出道德不单不正确，而且没有用处。尼采说，人类是发明了一套道德语言的动物，这个道德的语言不健康，束缚人类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，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权力。尼采说，我们是动物，有很多的冲突，我们用权力去解决啦。福柯是法国的哲学家，他是无神论者，他很多的观点都是来自尼采。他认为人类所有的关系都受到权力的控制，我们生活在超越善与恶的世界，就发现自己就是强者掌权的世界。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超越善与恶的世界，我们发现自己是生活在强者掌权的世界。在个人的方面，福柯实践了虐待性的性行为，而他是为恋童行为除罪。邪恶的狂人，强人在。在这里马太说，你里面的光若黑暗，这个黑暗何等的大，是掌权人的世界，没有对与错。尼采和福柯一定会同意，哈里也都讲过一句说话，世界没有善与恶，只有权力，还有一班人因为太软弱得不到权力。这句话也都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黑暗。关于权利，我们看圣经一个例子。我们看圣经一个例子，关于权利。大卫爱人的太太拔士巴的美貌，他要他用他的王权带他入宫通奸，他用了个权力满足自己的性欲，然后欺骗他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回来，希望他回去和拔士巴同房，但他的计谋失败，于是他叫乌利亚去到前线，他死于敌人的手中。 大卫有没有错呢？他是按着自己的真理行事。所以当我们随着自己的喜好行事，都不能够为大卫脱罪，我们苦心自问，我们要不要这个世界好像士师记那个世界呢？那里说以色列人各人任意行己意，士师记最后说到以色列人好似所多玛，神话俾我哋听，千祈唔好咁样做。当以色列变成好似所多玛，各人任意行己意，神话俾我哋听，千祈唔好去到嗰个地步，道德相对论破产。我们需要道德标准，但是绝对的道德来自哪里呢？有人主张进化论的道德论，他们说在21世纪这个是对的，进化论的道德论。有些人认为人类在这里进化，同时都经历了道德进化。因为道德为人类创造了更好的合作、生存和繁殖的机会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人类合作几乎始终都是局限非常小的范围。通常这些范围之中只是同族同姓内部，而外部的人呢一般都是竞争的关系。所以历史告诉我们，人类合作很局限，很范围非常之有限。范围内的人就是竞争。无神论的进化论世界里面不能够建立道德的标准。第二，进化中的真理只是一堆的排骨。2012年美国杜克大学的哲学家 Alice 以无神论的观点回答以下的问题。有人问世界上有没有神，他说没有。现实世界的性质什么，他说是理学家这样描述。宇宙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没有目的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没有意义。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运气咯。祷告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人有没有灵魂？开玩笑啦。自由意志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我死后会怎样？世界照样运转，只不过是没有你。罪和错，善与恶有没有分别？没有分别。我们为什么要守道德？是因为比不守道德更感觉好一点。你说到堕胎、安乐死、自杀、缴税、爱国、援助是怎样的？他说什么都得，任君选择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做。换一句话，道德无非就是个人的喜好，是没有绝对的道德，只是个人的喜好。 进化论永远不能够解释某一个行为是啱定错。如果道德是进化的产品，那它就会随着时间改变，而且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。譬如有一个人类群体说婴儿献祭是啱的，另一个团体说恋童癖是正常的，因为他们说道德观是相对的，是人为的，当权的人可以任意妄为。有人说有些无神论都可以很善良有道德、哦、我们不需要上帝一样可以做好人。有一个 Stephen 的无神论者说，宗教去对人类尊严的侮辱，不论有没有宗教，好人做好事，坏人都做坏事，而且好人做坏事是宗教叫他这样做。是不是宗教叫好人做坏事呢？其实宗教与宗教都不一样，我们必须要分辨。宗教叫好人做坏事根本同一个统计的数字不符合，因为统计的数字告诉他宗教与道德改善 有关系。譬如说宗教崇拜的人每年的捐款是多达三倍半，他们做义工的时间也是多过两倍。所以统计话俾我哋听，宗教与道德改善有关系。虽然统计数字系支持宗教有益于提升道德，但系都冇捉住重点。重点唔系话边个比边个好，边个比边个良善。圣经话俾我哋听，人所以能够行善，知道道德是因为神造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道德感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，天生就知道道德和有良知。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信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能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而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。所以世界所有的人心里面都有对与错的知识，这个是叫良心，内在的标准，神将它摆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正义和正义感。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去欺负女性、弱质女子，我们会很生气，因为神给我们有知错的良心。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无神论是不是比我们还要好，而是问题我们内在的道德指南针是由哪里来的呢？无神进化论没有能力为人类提供道德根基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，我们由哪里去找到这个指南针？人类需要一个绝对良善的道德标准，我们的道德标准不能够来自另一个群体或者民意调查。这些的民意测试也都没有说服力、影响力。人类关于道德的认知会因人而异，因为文化而异，而且人类的道德随着时间会改变。 我哋面前剩下一个无可回避的结论，人类需要一个绝对良善的标准，与我们无关，超出我们，高过我们，永远不变，而且是个人的，一个极中的良善标准。这个标准能够救我们出这个骸骨之中。绝对的道德根基唯有是一个，永恒就是神自己。绝对的道德根基就是唯一的，永恒的就是神自己。第三，我们极度需要神赐生命给我们，枯干散布的骸骨。以西结书37，谁赐生命给平原上的骸骨，先知对他们说话，他说的时候，骸骨就开始发声音，骨与骨相连，神给他们吹了一口气，他们就活了。神叫骸骨有生命，是靠着他的声音，是神的气。所以当我们聆听有生命的信息，神的话，我们就有生命。神怎样向人启示自己？我们听不听到神的话呢？以赛亚出埃及记，耶和华在他们面前宣告，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诚实为万人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罪恶。全能的神绝对良善，有无限的恩典，启示自己，有怜悯有恩慈，不轻易发怒，他赦免罪，他是公义的。尼家亦都问神，我朝见耶和华，是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？献一岁的牛犊为献祭吗？耶和华岂如千千的公羊，或万万的油羔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长子，为心中的罪恶献上自己所生的？答案就是尼家6:8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指示了行公义，做啱的事，好怜悯，有忠心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尼家6:8，这个就是神绝对道德的观，道德的标准，就是好怜悯，行公义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神启示自己，我们活出神的性情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这个就是绝对道德的标准。当我们行在神的道路，就有生命。我们再看大卫，他有权力，但他有没有犯错呢？作为王，他应该保护他的民，行公义，将神的话语传给他们。但是他将自己的仆人推到前线，去欺负一个弱质的女子，他悖逆神的话，神托付他的一切，他全部违反，他的行为有很严重的后果。乌利亚他的仆人死了，他和拔士巴生的孩子死了，他吃了很多苦头。 所以今日我哋应该点样活出有绝对道德标准嘅生命呢？有一位文士问耶稣：诫命中哪一条最要紧？耶稣喺马可福音12:29-31话：第一就系话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两条更大的诫命了。要全心爱神，要爱人，比我哋自己过自己自由嘅生活有好大嘅分别，系相反。全心全意爱神，爱你嘅邻居，唔系自己想做咩做乜嘢。对于我2岁的孙，当他父母叫他着靴，他觉得自己的快乐被人剥夺了。事实上，因为父母爱他，因为当时外面很冻，他的父母是保护他的脚，叫他能够好好地走路。所以当我们全心爱神，我们要爱人，这个就是绝对道德的标准。我们就不会出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负责任。我这个孙会不会改变呢？神在他里面给他有一个道德的指南针，神用无限的恩典启示了给我们，他想我们得生命。如果我们将自己交给他，我们会得到生命。但是如果我们行自己的道路，我们会丧失生命，而且进入死亡。所以这个世界是道德荒凉，我们要将这个好消息等机会就传出去。我们要叫人明白耶稣的道路和生命，因为耶稣说他来叫人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。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宣告我对神的慈爱，话愿意，我愿意在他的旨意之下跟随他行他的路，更像耶稣。与我的孙都是一样，他听神的话，要相信、信服和遵行。圣餐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我们全然摆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因为他为我们启示了怎样去爱，为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在神面前才可以称为义。我们都是罪人，蒙神的恩典得救赎，我们要将自己交给神，唯有神是良善的，有真正的道德标准。我们也都在那里拿到的托付，就是将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，叫他们一样得生命。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生活。神与我们同在， 我哋亦都互相支持，我哋互相帮助，特别系呢个世纪，我哋用少少时间安静，记得神若为我哋做嘅一切。